姊妹们，主日平安。跟大家小别了几个礼拜，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都是在 Carrie 那边职堂忙着那边的事工，今天很高兴能够回到这里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这里学习主的话语。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堂，我们一个凯瑞堂，一个德恩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分开两个地点是为了更好的、更广泛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传扬神的福音，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共同来侍奉主。愿神祝福我们这两个堂，我们的福音事工大大的兴旺，能够祝福更多的人。那这个时候其实在美国也好，在全世界也好，我们是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时代，对不对？这段时间至少从我自己，除了忙于凯瑞堂那边的职堂的事工以外，我想和大家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都非常关心美国的这个大选的这个结果，还有美国的这个走向。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好像有很多的这些不公义、这些黑暗的事情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但是我们却无能为力。很多的基督徒也在问，美国何去何从？我们基督徒要何去何从？我想这许多问题的答案我们是一时半刻得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就是神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我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相反的，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困难。在这样的一个路途当中，看到一些黑暗，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是完全正常。其实不管谁当选，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看到美国确实是在一条与神背道而驰的这条路上是越走越快，越走越远。在这样一个社会潮流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稳，不被这个世代的潮流所卷走？同时也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发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这都需要我们有一颗极为坚定的逆流而上的心智。这也是我过去这个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跟大家每次分享信息，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逆流而上的这个系列的目的所在。我们已经看了但以理书的前半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六章。但以理书可以大概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基本上是讲述一些事件，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讲述一些事件。所以从第一章开始，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们，他们自小就被掳掠到一个异邦文化里面，在那里接受洗脑式的教育，但是呢他们能够持定自己的信仰，在这样一个异教文化当中能够逆流而上，能够荣耀神的名。那但以理书第七章就是他的后半段，第七章到十二章就不再是讲述这个按照时间次序来讲述这个事件了，而是讲到但以理他把他所见到的一些异象给写下来。我们从但以理所看到的这些异象以及他对这些异象的回应，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逆流而上的这样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又来探讨这个逆流而上的这样的功课。我们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七讲，我们主要是要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从这第七章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是令人惊心的异象， 第二个部分是令人忧心的启示，第三个部分是令人宽心的结果。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也感谢你通过圣经的话语，你赐给我们使命。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自己的使命，更勇敢地去履行我们的使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与神敌对的时代当中能够得以逆流而上，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令人惊心的异象，就但以理他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一些异象，然后他把他的异象给写下来。然后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虽然比较长，但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诉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口齿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用。以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哈，就是但以理看到了一些异象，他在做梦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异象。或许我们都做过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做过噩梦，你可以将心比心，如果你把自己放置在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你做了这样一个梦，你会怎么想？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很害怕，或者是很好奇，对不对？但以理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一节第七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异象使他非常的惶恐。所以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这个异象实在太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会得到这样的异象？所以他想不明白，这让他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在讲这个异象之前呢，我想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哈。我刚才讲到但以理书的后半段第七章之后，就不再是按照时间次序来描述事件了。这些第七章所发生的这些异象是穿插在第一章到第六章之间的事件当中的。所以我们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开始讲到是伯沙撒元年，对不对？如果我们都记得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读到这位伯沙撒，对不对？他在宴乐当中看到有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然后但以理就宣告这个巴比伦王朝的灭亡。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尼布甲尼撒，他因为心中的骄傲，他被逐出人间，他到了荒野之外与野兽同住，吃草如牛，被天怒滴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异象是发生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的事件之间的事情，这是他的一点历史的背景。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异象呢是从一个大海开始的，这个风从海里面刮起来，然后呢从这个海中走出了四个不同的兽，用一些图画可以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让我们记住这些异象里面看到的兽是什么。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狮子，还长了像鹰一样的翅膀。狮子是兽中之王啊，已经非常的勇猛了，再加上翅膀那就更加不得了。我们常说什么如虎添翼，对不对？它这个是 如狮添翼，比如虎添翼又更上一层了。然后呢，第二个兽呢是一只熊，口里面叼着三根肋骨。我们都知道熊呢是力气非常大的，横冲直撞，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它的去向。然后第四只兽呢是一只豹子，但这个豹子呢很奇怪，长了四只头，还有四只这个鸟的翅膀。豹已经是非常快了，豹是以快著称的，那还长着翅膀，那就更加的迅猛。然后第四只兽呢是一只怪兽，是没有任何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兽可以用来形容这只兽的，搞不清楚它长得什么样子。而且这只兽呢头上还长了十只脚，然后这个脚呢后来还长了一只小脚出来，这个小脚呢有眼睛有嘴巴，可以说夸大的话，而且还把它前面的三根的脚都连根拔出来把它给打落。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异象。后来呢但以理在异象当中又看到有一个亘古常在者，他坐在宝座上，这个宝座就是火焰，他的那个轮子，那个宝座的轮子是烈火。然后在他面前侍奉的人，这些使者们有千千万万。然后这位亘古常在者要展开他的案卷，要施行审判，然后要把那个小脚给彻底的摧毁，把它扔在火里焚烧。然后呢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各方各族各国都要侍奉他，都要敬拜他，他的国度没有穷尽，永不败坏。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象，让但以理觉得非常惊惶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但以理非常的好奇，说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要寻求这个意象的答案。那他也得到了答案，他也得到了神的使者所给他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当中呢有一部分是令人忧心的启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他得到的启示是怎么样的。我们读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 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那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甲铜爪，吞吃搅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给至圣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搅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是这里讲到的但以理，他从一位势力在这个亘古常在者的这样的一个使者那里得到了一个启示，跟他讲说，这四个兽呢，就是将来要兴起的四个王。那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意象的应验，我们看到第一个兽就是这个长了翅膀的狮子的这样的一个兽，他后来又变得像人，对不对？我们刚才读到的，他又得了人心，他两腿站立得了人心。那这个兽呢，我想从圣经里面就给了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解答，这个兽代表的是什么。因为在耶利米书第49章这个19和22节里面，分别用两个动物来描写这个犹大国的敌人，就是巴比伦。耶利米书说，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然后又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所以这里是用狮子和鹰来描述巴比伦。而且我们从巴比伦那个古巴比伦出土的这些文物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城墙上是刻了很多这种狮子的这样的雕像的，就他们是崇尚狮子的。所以这里这个兽代表的是巴比伦，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因为心中的骄傲被管教，对不对？他被逐出人间，吃草如牛，被天怒滴湿。然后来呢，他重新恢复了理智，然后呢，他真正的认识了神，然后他归荣耀给神。他因为受管教而顺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狮子后来又得了人心。这个是巴比伦。第二个兽呢，就是这个口里衔着三根肋骨的熊。我们说叫熊，我刚才讲到是排山倒海的这样的一种气势磅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他。那这就是跟马代波斯的军队非常的相像，因为马代波斯的军队呢是以阵容庞大而且呢对敌残忍的著称，他经常他征战呢就是以排山倒海的这样的气势来征服你。然后呢，他口中的三根肋骨应该代表的是这个波斯马代所征服的三个强国，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还有这个非洲的吕底亚，口中叼着三根肋骨。所以这个是代表的是波斯马代，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第三个兽呢，是这个 长着四只头和四个翅膀的这样的豹子，是非常神速的，非常跑得飞快的这样的豹子。那这个呢，与亚历山大所带领的这个希腊王国是极为相像的。亚历山大带领的军队就是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这样的速度来征服敌国的。亚历山大他非常的能征善战，所以他在28岁的时候就已经让希腊帝国占领了欧洲、非洲和亚洲在内的大片的土地，他一直打到印度的边界那里去，建立了一大片的领土。但是很不幸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亚历山大在30出头的时候就无端端的就死了。怎么死的大家都搞不清楚原因是什么，而且呢他死了以后，他的这个希腊帝国就被他的四个将领给瓜分了。很奇怪啊，四个头就被他的国度被四个将领给瓜分了。这个四个将军后面两个塞琉古和托勒密，我们在学习但以理以后的章节当中还会提到。要知道但以理做梦梦见这个异象的时候还是巴比伦年间啊，还是伯沙撒元年啊，对不对？但是在他的异象当中已经看到了将要到来的这几个国度的兴起跟衰败，非常的奇妙，神掌管历史。然后呢，第四只兽呢是一只怪兽，极其强壮可怕，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我们只能凭想象的来画一个怪兽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怪兽呢头上长了十个角，后来还长了一个小角，这是一个无法描述头上长着十角的怪兽，这个跟罗马帝国的这个情形是非常相像的。因为罗马帝国是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些帝国当中它最为辽阔、最为强盛、最为统一的王国，然后呢罗马帝国并没有被其他的什么帝国给征服，而是他自己不了了之的就没了，然后从罗马帝国当中就衍生了现在欧洲的许多的国家。这个头上长了十角应该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后来呢又长出一只小角，这个小角呢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个呢就是应该是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是将要到来的敌基督，这个敌基督的到来就是这个小角。前面的事情都是已经发生过了，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已经是历史了，好像跟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这个要到来的敌基督，这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或者是将来要面对的，他的出现是令人忧心的。我们看到刚才在描写这个小角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代表的这个敌基督，他要与圣民征战，并且胜了他们。大家觉得是不是觉得有点担忧？我们说如果敌基督来了，我们靠神的力量我们就把他打败了，那就皆大欢喜，对不对？但这个敌基督他要与圣民征战，他要胜了这些圣民，他觉得是不是很忧心呢？而且他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不把神放在眼里，他向神夸口，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而且呢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要被交付在他手中3年半。他觉得是不是很担心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3年半是不是就是当下，是不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圣民被交在他手中的这段时间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已经在当下展开了。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那敌基督的话，那敌基督的苗头已经显然在我们面前，已经彰显无疑了。我们看到当今的这个时代，基督信仰已经是被单挑出来，被歧视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基督信仰是已经被单挑出来，被歧视。我们现在都戴口罩，对不对？要回学校，当然要戴口罩。所以呢，很多人也很有创造性的在口罩上来啊设计各种各样的这些信息，来表达自己的喜好。这个是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位9岁的小女孩，她自小就立志要做宣教士，所以呢，她非常愿意就是向别人传讲她的信仰。所以呢，她得到了这样一个口罩，上面写着什么？看不看得清楚？Jesus loves me， 耶稣爱我。这是在美国所有这些去过教会的小孩子都会唱的一首歌，对不对？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所以这小女孩很高兴的戴着这样一个口罩就上学去了。一到了学校，她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去，勒令她要把这个口罩摘下来，要她换上一个没有信息的口罩。而其他的同学呢，戴着各种各样的口罩，有体育明星的，有他们的喜欢的球队的，什么黑命贵的，所有的这些口罩学校置之不理，唯独这个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信息要他把口罩给摘下来。我们有没有看到圣民被折磨的这样的经历呢？基督信仰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是被单独的挑出来，来作为歧视的对象。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们。这是敌基督已经在我们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苗头。我们看到这个政治左派，就是这个自由派，他们所推行的这些运动，不要以为是随机的，其实都是带有针对性的。这个针对性呢，就是与基督信仰针锋相对的。他们所主张的这个所谓的堕胎，对不对？他们打出的口号说我们要保护妇女的权益，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他们把堕胎当作是一种宗教的那样，作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来崇尚，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阻拦，不能有任何的折扣的。即使是小孩子已经活蹦乱跳的，已经生下来了，只要那母亲说我是来堕胎的，这个不小心把孩子生下来了，这个孩子也要被干掉。我们已经堕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当作是绝对的权利来遵从呢？就是因为基督信仰，我们相信的是人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你去看诗篇139篇，我们被神所造是奇妙可畏的。我们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认识我们，我们的肺腑是他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创造的，是带有神圣性的，生命是神圣的，人没有权利去生杀予夺。但是这个自由派他们所推崇的是，我才不管你这一套，婴孩只不过是 妈妈身上的一块肉，我要拿掉就拿掉，我要留住就留住，什么生命的神圣。他们要推动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让人逐渐的放弃基督信仰对社会的影响，让人离弃基督信仰，这是最后的目的所在。我们看到的现在所谓的这个同性恋和跨性人也是一样的，不要以为这些运动是随机的，他们所谓的是要提出的口号是要保护这些弱势群体，但其实呢是针对基督信仰里面所教导的起初神造男造女。其实我们的信仰是符合科学的，起初神造男造女，因为男女是由你的染色体决定的，你的染色体是 XX， 你就是女的，你的染色XX 就是女的，你的染色体是 XY 就是男的。但是这些所谓遵从科学的这些自由派人士，他们说哎，这个性别是浮动的，是随着你的感觉而改变的，不是由你的染色体来决定的。他们要挑战的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起初神造男造女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同性恋也是一样的。耶稣说神起初有力量去造多人，但是他只造了一男一女，所以基督信仰的这个理念，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他们说管你这么多，我就是要挑战这样的理念，我就是要让人不接受这样的理念，要整个社会往这个偏离这样的理念的方向越走越远。还有我们最近都常听到这个口号，对不对？要平等，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收入平等，如此等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绝对相信平等，我们相信平等是因为基于人都是平等受造的，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在另外的人身上，凌驾于另外的人之上。我们相信平等，我们也追求平等，我们主张平等。但是这个政治左派他们所推动的这个平等不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而且这些推手们他是背后有藏着祸心的。他们藏的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描述这些所谓的不平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抓住了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还有这个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们大肆的要把美国给黑化抹黑，要把美国描绘成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充满歧视的这样的国家。不相信你去问问你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不是这样，就是要把美国描写成非常的黑暗。然后呢，他们的结论就是说这个美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要把它推翻，要重建重来。这就是为什么黑命贵的这些领袖们其实都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要来推行一个革命的，他们是要推翻这个制度，推翻这个社会的。那推翻了美国的这个社会要重新建立，那美国现在所赖以立足的这个基督信仰自然也是要被推翻要抛弃的。大家看到了这个目的没有？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的环境。当我们听到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不要上当受骗。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搞不清楚，我们觉得他们所提的这些口号非常好听，所以呢我们也就加入到他们的阵营里面去，结果呢是被人利用做了工具，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还在争论说哦，这个两个政党，一个有福利，一个讲求政府福利，一个讲求个人责任，我指的是两个理念不一样而已。我们在讨论说哎，谁 谁的风度更好，好像谁更显得没有那么骄傲。我们把我们的选票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评价之上，没有看到在背后这场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这些政治左派，他最终是要把我们传福音的口都给封起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们真的就像这小女孩一样，我们传福音的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且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基督徒确实是好像是在节节败退的。这些运动好像已经把基督的教会打得分崩离析了，在基督徒里面造成了许多的混乱，许多的纷争。这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敌基督，他与圣明征战，而且还胜了他们。好像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如果我们再不清醒的话，我们只是会一步一步的被击垮。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好像是四面受困，对不对？这个情形非常的令人忧心。这也是开头的时候讲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在问基督徒何去何从。那我们四面被困，我们这些信徒是不是就没有盼望了呢？所幸的是，神仍然掌权，他掌管历史，他也掌管将来。我们这些四面被困的信徒，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还是大有盼望的。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令人宽心的结局。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章的26到28节，一起来。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我们知道神是不打盹的，虽然这个敌基督猖狂一时，但是最终神掌管历史，他掌管未来，最终有一个大审判。在这一个大审判当中，所有一切的冤屈都要伸直，一切的伤害都要被神抚平，我们所流的所有的眼泪都要被神抹干。这是我们的盼望。启示录第20章12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些敌基督，那些迫害圣明的人有祸。但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审判当中，我们要受安慰。这里神他的案卷他都记着，所有的事情都记录在案，不要以为神会忘记。在大审判当中，这一切的黑暗，一切的腐败都要被彰显出来，一切的冤屈都要神要替我们伸冤。所以黑暗好像已然得胜，天父依然掌管，对不对？因为这是天父世界。逼迫基督信仰与神敌对的人，向神说夸大话的人有祸。我们会转忧为喜。这里讲到的案卷又有另外一卷，这些案卷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案卷，神那里的案卷有几种。一个呢是生命册，这个是 Book of the Living， 中文翻译成生命册，英文的翻译有点不大一样。然后呢还有 一本册子呢叫纪念册，就 Book of Remembrance， 还有一本也中文也翻译成生命册，这个 Book of Life。 就神都记得清清楚楚呢，不用担心，神将来就是按照这些案卷来施行审判，因为我们的名字都在这些案卷上面，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我们已经确保了我们在神那里的地位，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对神所做的一切的侍奉，所有的摆上都纪念在这个纪念册上面，我们必然会转忧为喜，必然会转忧为喜。然后最后除了有这个大审判以外，最后圣徒是必然会得到这个荣耀的国度，神要来与我们一同掌权作王，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在这个永远的不朽坏的荣耀的国度里面大享平安。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这也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文，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荣耀的国度，不朽坏的国度。在我们当今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黑暗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甚至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但是将来有一天神要来掌权，这一切的黑暗，一切的腐败都要被驱除，光明将胜过一切，我们得到的是那永恒的光明，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可以确信。所以我们可以说过程是曲折的，对不对？我们要面对许多的这种逼迫折磨，但是前途是光明的，结局是令人宽心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些黑暗的事情，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甚至黑暗好像得胜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就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我们深信神必然最终掌权，在他审判的时候，也是我们圣徒得国的时候，我们将与神一同享受那永恒的福乐，而且我们一切的摆上，我们一切的这些冤屈都记载在神的案卷里面，我们不用担心，最终神会替我们伸冤，神会亲自的来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可以得以宽心的这样的应许，让我们都能够保持这样的盼望。所以知道了这一点，知道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恶劣的，我们会受到围困的，我们甚至会受到逼迫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将来有这样的一个大审判，将来我们要与神一同得国，一同掌权，与神享受那永远的福乐。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结局，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首先，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于环境，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于人，也不是来自于环境， 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于谁当选总统，也不是美国的这个制度会怎么样。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于呢，永远掌权的神，掌管历史的神。如果我们把目光专注在我们当今的这个世上的遭遇的话，我们会很沮丧。其实是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光专注在地上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目光专注在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会起起伏伏的，大起大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定睛于神，我们把盼望寄托在将来他要来审判世界，他要来奖赏忠心服侍他的人，我们的心情就会喜乐满怀。当我们即使是受到冤屈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最终神会替我们伸冤的，我们也就不会那么看重这些冤屈了，我们就可以轻看羞辱，盼望荣耀。同时呢，我们要专注于从事神的工作，我们要以神的事为念。当我们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想太多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我们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专注在神的供应上面，神的应许之上，我们就不会被这些烦扰的事情所搅扰。我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弟兄姊妹的心情是非常的起起伏伏，可以说我自己也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搅扰，我自己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沮丧。但后来我发现，当我专注在神的事工上面的时候，我就可以从这种沮丧当中给解脱出来。刚才讲到说我们不是在 Carry 职堂吗？其实 Carry 职堂有很多的事工是需要很多的这种神的供应的。我们本来是与一家美国教会合作，然后呢我们的年轻人青少年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这个崇拜里面，他们的主日学里面，那我们就不需要负责这方面的事工，至少让我们起步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一些。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紧张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作为中国人是被夹在中间，所以导致了就是说这个美国教会对我们就不像起初那么我们在他们当中不是起初那么受欢迎了，他们也不再愿意跟我们合作下去了，所以呢我们只得从头开始来。所以呢青少年这个事工呢我们知道非常重要，但是呢却是我们没有人手来负责。那这个时候我跟我太太陈腾，我们在祷告当中忽然觉得有个奇怪的念头，就好像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你们站出来，你们来负责这个儿童事工不是儿童，就青少年的事工。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说这个不可能是来自于神，我们怎么可能的，我们完全没有资格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想出千条百条的理由来拒绝，我也可以想出很多的理由来当做看不见，当做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念头。青少年这个跟他们有代沟吗？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对不对？我还要跟他们说英文，我的英文说的不咸不淡的，他们听得懂吗？我可以想出很多的理由来拒绝，来无视这样的一种感动。但后来神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看到这个，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第二代被这个自由化所掳去的这样的情形非常的严重。神不断的在催逼我们，敲打我们，最后我们只做出一个决定，说我们就豁出去吧，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但是就豁出去看神会怎么带领。 同时呢，我们也想到，如果我真的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了，神的荣耀在哪里？我还需要神吗？所以呢，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往往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的，在这当中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就豁出去，现在还为时尚早，说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但我相信神会使用我们这五饼二鱼。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这些愿意为神豁出去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 CCMC 也是做出了这样一个豁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前这个疫情还非常的肆虐，中美的关系好像没有马上要缓和的迹象，所以能够来美国的人可能或许也 新加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人可能也不会有太多。所以从人的角度，或许我们会想说，哎，我们需要再等一等才出去职堂。但是我们看到神不断地把这些慕道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虽然是这个社会非常的自由化，好像好多人都不关心这个福音，甚至拒绝福音，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还是心中有这种渴望，渴望光明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就豁出去，我们就豁出去。困难大不大？很大。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当然有。像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地之前，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当然有。但是如果我们软弱了，我们就听从了这些软弱的声音，我们就不敢进去了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我时常在想，神把我们放置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当今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神会使用其他人来做的，但是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没有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写在神的纪念册上面。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豁出去的决定。我们现在决定要买这个糖，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豁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问题是我们敢不敢？我们会想到很多的理由来退缩，这个值不值啊？是不是时机啊？要不要再等一等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让我们自己退缩的，让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需要的。但是神呼召我们豁出去，我们愿意一起来做这样的事工吗？这个职堂不只是说是凯瑞堂那边的弟兄姊妹的事情，而是我们全体 CCMC 的事情。这是让我们的这样的举措，这样的一种付出，这样的一种投入，能够被写在纪念册上面的。我们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投入里面去，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当然要考虑周全，我们当然要考虑到一些负面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些因素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成为我们裹足不前的不投入的这样的借口。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希望弟兄姊妹们所考虑的不只是困难，让我们考虑的是神的供应，神对我们的感动，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愿意豁出去。不管是我们投入我们的祷告，投入我们的时间，投入我们的才干，还有投入我们的财富，这些都是可以被神所用的，都是会被写在纪念册上面。我非常感动，有一位弟兄，他大概10多年前在我们这边聚会， 后来大概至少十年之前就已经离开我们这里了。当时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离开了，辗转了好多个地方，后来我都跟他失去联系了。这次我们要买糖的这件事情，植糖买糖的这件事情啊，给传开了以后，我听到这位弟兄，我才了解到这位弟兄的近况。他们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老四刚刚生下来没多久，然后呢，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工作，他太太是在家里带孩子。当他知道了我们要植糖，我们要买糖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感动，他就马上跟我们的同工联系说，我可以怎么样奉献。我真是非常的感动，我可以想出很多的理由来劝阻他说，你不需要奉献，你可以留着这些钱给你的孩子改善生活，你可以给你的孩子将来上大学存一些款项。但是他就豁出去了，这是被写在纪念册上面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有这种来自神的呼召，不在乎我们所投入的钱财有多少，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为神活出去。希望我们都能够领受到来自神的呼召，来自神的感动。愿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对神漠不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让我们能够逆流而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逆流而上，成为福音的灯塔，能够光照更多的人。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凭着血肉之躯，我们打不赢这场属灵的征战。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眷顾我们，你光照我们，你赐这个盼望的源头给我们。主啊，我们就祈求你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当中，你坚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专注于你的事工，让我们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得着你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主啊，祈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这样的心智成为我们的生活形态，让我们永不离开你。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